以赛亚书63:15，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64:1，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你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8，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能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读经到此。
感谢神啊，今天早上我们有伟华传道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耶和华我们的父。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再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开我们新的眼睛，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不突然返回，而是成就你的旨意。主啊，你让我们当中还在思想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也通过这段话以赛亚先知所写的来思想自己与你的关系，看见我们心里真正的需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是孝亲节了，那我们从哪里今天可以很好的认识父爱或者母爱呢？如果你看媒体，你看新闻，你看报纸上的新闻呢，其实越来越难叫你认识什么是那个真正应该有，我们应该知道的这种父爱跟那个母爱。你看到那些父母亲怎么样把孩子抛弃，甚至为了自己的毒瘾比如有一些做妈妈做爸爸的，甚至把孩子也出卖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母爱或者父爱的一个图画。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重新认识这个父爱或者母爱呢？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让圣经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位父亲，天上的父亲，而通过这位父亲，你认识到那个完美的爱，那个真正的爱有什么特别。那先知以赛亚今天刚才的经文，你会看到他重复这个观念，他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困境里面，我们讲过好几次先知看到接下来这个国家要灭亡他突然间失落，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这个祷告是一个无助的一个人向他的天父做的一个祷告，就好像一个孩子，我带孩子试过一次，在不是新加坡的商场算小了，如果在加州那边的商场，那种 Costco 很大间的，那么带孩子去的时候，有一两只孩子跑到前面去很远，那个时候孩子都还小，都不大知道方向感呢。我跑到一个地方拐弯你都看不到他了，那他也知道自己不见了，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转回头来无助很茫然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爸爸在哪里，找爸爸。那所以以赛亚先知也是一样，这位是神的仆人很认识神，可是在他茫然无助看到以色列接下来的那个命运是多么凄惨的时候呢，他就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父，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可是对他来说，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父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呢？怎样的一位父亲？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如果你看周刊后面的话，是那个大纲讲到的大纲，三个方面来看这位父亲有什么特别。第一个方面，这位父亲从63章15到19节告诉我们，这位父亲有最深切的怜悯，最深切的怜悯，那个 compassion， 他怎么样的来怜悯我们呢？你看先知怎样呼叫神，15节，神啊，求你从天上垂顾我们，垂顾顾念他，凭什么呢？接下来说了，凭他丰盛的怜悯那你看先知他很，虽然我们以前常常想象一下先知很多神学的观念，不过他是相当感性他有那种情感emotion 他就描述这个情感，神爱慕的心肠我们华语翻译的是很有限爱慕的心肠，不过他的描述其实不只是心肠，是肠里面的那种震动的声音肠里面怎么爱人会有肠里面那种震动的声音呢？不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啦而是在描述这种最深的那种情感所以使到那个肠都会震动。就好像我们讲我们华人讲到一个人最深诚心的话，我们会怎么说呢？肺腑之言，对吧？哇，你肺腑肚子里面讲的话，或者英文呢，我们会说那个直觉什么 gut feeling 在肚子里面有的一种感觉，你知道是真的，是最真实最深的那种感觉。圣经也是这样，常常用这种爱慕的心肠 来描述一个最深的那种感情。所以雅歌就讲到那个情侣咯，一男一女，我的良人伸进手，我因他动了心啊，动了心其实不是心啊，动了肠啊，其实是我连肠都震动了。当一个人的爱慕的心肠震动的时候，是怎么一种感觉呢？可能当中有一些我们看过去了，我们大多数已经不再是青少年人哦。不过如果你曾经是青少年人的话呢，你可能还记得那个 crush 的那个感觉哦，看到你喜欢的那个女同学经过或者男同学经过的时候，不只是有触电的那种感觉，整个生理上有一种副作用那种突然间有点颤抖，突然间有一点触电。当然那个作用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啦，有些人是不用吃饭，有些人是吃不下饭无论怎么样，最后还是肚子里面有一种感觉，好像英文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呢，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肚子里面都会有蝴蝶，对吧？ When I see her, I ge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那个肚子里面有蝴蝶在飞啊，那种很紧张不舒服的那种感觉。那所以以赛亚先知描述神那个爱慕的心肠就是这样，神的那种爱为他的以色列的那个怜悯的感觉。神啊，你那个感觉，那个怜悯我们的感觉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看到这个神的百姓面对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情况，不过他在呼求这个神，不是只是因为神是那个掌王权坐在宝座上，对吗？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有看过这位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可是这个时候呢，他是呼求这位天父最亲密的关系。从万古以来，圣经说万古以来的救赎主，你来救我们，永远不改变的神，现在仍然是他们的父这个就是抓住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好像那个小朋友刚才我说迷路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警察，想的不是总统，他想的是他的爸爸，抓住那个最深切的关系，求这位父再次的救他们脱离困境。最深切的怜悯让我们在最绝望无助的时候有盼望，因为你认识你的这位父。你认识他吗？或者可能一些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在过去可能犯了一些的错误，那我们觉得因此我们跟孩子的那个关系，跟我们亲人的关系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我们觉得我们落在一种绝望当中。可是先知不止以赛亚，连耶利米也是这么说的。耶利米说，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爱子，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神也是同样的以色列的父。虽然神责备了，因为是父亲，我们都知道了，还是会再怜悯，神还是会再给我们机会，在耶稣里面还是有盼望。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再怜悯他。神必要再怜悯你。所以无论是过去我们犯了什么错，犯了罪，我们远离神，我们破坏了与家人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天父出于爱，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得罪了他，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父亲他不只是爱我们呢，他显明他的怜悯，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来。他的爱子耶稣来做什么？显明神的怜悯为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 在十字架上把罪担当了。所以你有盼望，主的应许，他爱慕的心肠向你要再次的发动，他必要再怜悯我们。所以这位父亲是特别的，因为他是最深切的怜悯了，怜悯到心肠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回想到过去，我们可以不用停留在那种绝望的关系当中，回到神的面前。那或者我们做孩子的也可能是这样子，你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很伤了你父母亲的心，可是你要知道你有一位天父，他怜悯的心肠要再次的向你发动，按照主的心意，体贴主怜悯的心，我们与我们的家人和好。那这位天父不只是他有心肠的那种怜悯，最深切的怜悯，第二个方面他也有最奇妙的作为啊。64章1到7节告诉我们，就这个父亲特别的地方，有时候当我们想象一个父亲他做一些很特别的事，给我们印象很深刻的。那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到现在他还记得啊，他是小朋友，现在当然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还记得小时候他顽皮，结果在一个汽车，一个摩托车的旁边呢，那个爸爸没有注意看啊，可能是他跑去碰摩托车的引擎啊，结果整个手烫伤了，当然就想象哦，这个爸爸一定是打他啦还是怎么样啊，结果不是啊，他哭着，因为烫到很痛嘛，这个爸爸去买冰淇淋来安抚他，哇，他意想不到啊，就那个哭声就停下来了，因为意想不到的一种反应和作为，这是父爱。那先知同样的，当他呼求神，这个在天上的父来怜悯他们的，怜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想到这位父过去的作为啊，过去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了些什么事呢？做了些什么事？他就想到64章第一节说：“愿你裂天而降。”哦，那是哪一个时候的事啊？想到原来在这个西乃山，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这个西乃山来会见神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那个神降下来在这个山上啊，那时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火中降在山上，山烟气上腾，好像烧窑一样啊，烧着那个炉一样，片山大大的震动。所以第三节先知这边就说了，神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的事情。什么是不能逆料呢？就是意想不到的，超过我们人能想象的，是可畏的事情。那先知常常想到旧约神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我们也可以想回想一下，不止在西乃山，你记得后来神再次裂天而降是什么时候？在以利亚的时候啊，先知以利亚跟那位那个450个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对吗？他们在挑战到底谁是真神，是巴利是真神呢，还是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以利亚告诉亚哈王，你去把那些巴利的先知全部叫来，450个，然后我们就试一试了，你们这些巴利的先知去预备一只牛犊来献祭，可是不可以点火，而是神的话，神自己降火下来吧。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些先知450个跳啊喊啊刺自己的身体啊一整天，结果呢没有动静啊，当然啊没有火下来。然后以利亚呢，以利亚是不是哦就立刻到我了，轮到我祷告了啊，祷告完之后神就降火？不是， 以利亚做什么呢？他说等一等啊，你们先盛满几桶的水倒在那个牛上面。哇，糟糕了，你倒水在这个祭身上怎么可能会烧呢？还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神迹，倒了再倒再倒，圣经一直描述那个水一直倒到都满了，连那个祭坛周围的沟渠都满了水啊。然后这个就差不多是献晚祭啊，就到了傍晚的时候了，以利亚就呼求说到让耶和华降临来证明只有他是神，我们就知道了。后来这个火从天降下烧在这个祭物的身上，烧灭了，甚至圣经描述连那个祭坛上的水啊都让那个火给填干了，完全的干掉，连水都被烧尽了。所以这里好像火烧干柴，好像火将水烧开一样。所以先知以赛亚回想到神曾经好像火将降临，行一些超乎人可以想象的事。所以以利亚时代的百姓俯伏在地上，对吗？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只有他是神。这个就是我们回想神过去的作为。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回想这位天父不只爱我们呢，他为我们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我们想神过去带领我们的教会这八年多九年，这个是逆料不到的事情，不能逆料，人不能想象的事，神却这样子做了。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或者感受呢？我们应该好像先知这样想到神的作为，再次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求天裂开，求神再次显明他奇妙可畏的作为。所以当先知祷告的时候，果然天再次的裂开了，当然还要等好几百年之后了。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到这个约旦河接受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时怎么样呢？天裂开了，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天裂开了，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啊！以色列人当时的新约的这些犹太人成千上万的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一个新的一个布道的一个纪元啊 era 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看到保罗怎么样用这段经文吗？神为我们行不能预料的事，然后预备什么呢？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哥林多前书，保罗就是用这段话来告诉当时的信徒啊，新约的信徒，神做了一件人不能想象的事情，就是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人不能想象的。因为耶稣来，天裂开了，圣灵降下了，今天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求圣灵让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求神再次的裂天而降，让教会能够复兴，神国的福音能够更加的广传呢，这是我们的心意吗？当你想到这位天父在孝亲节啊，这位天父不只爱我们怜悯我们，这位天父过去为我们行奇妙的事，我们祷告神，求神再次如火降临。在差不多一百多年前，在这个英国的那个威尔斯啊 ，Wales 那边有一个差不多两年左右的一个复兴啊，属灵的复兴，有几个传道人在那边传道的时候，1904年，在 那个矿区，因为威尔斯很多的矿场，那你知道矿场不是一个高文化的一个地方啊，他们受的教育不是很多，可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呢，那描述那些矿工，你知道矿工的脸呢是很多灰尘，很多那种矿灰弄到脸都黑黑的嘛，那么说在这个布道会当中，那些矿工就是脸黑黑这样来了，他说诶，这个脸黑黑突然间有两道这个黑黑的脸呢，有因为流泪啊，所以有两道泪痕，所以很多的这些矿工就是这样，脸黑黑不过有两道的泪痕，看得很清楚。他说有人甚至讲，甚至连这些矿工的这些驴跟马都受到这个复兴的影响。怎么说呢？因为这些矿工有拉着驴跟马去做工嘛，而一向来矿工因为是粗人啊，整天骂粗话，就是要这个驴跟马动就是骂粗话，一面打一面推，那可是信了主之后不再骂粗话，所以这些驴听不懂他们的主人在讲什么，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改变啊，所以连驴跟马都可能受属灵复兴的影响，虽然他们不可能信主啦，不过这个就是神裂天而降带来的改变。两年里面有人统计了，威尔斯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10万人信主，这个是神的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也求神继续的使用教会，我们祷告可能不至于让驴跟马都会受到改变啊，不过人能够到神面前求神自己使用教会来为他做见证，因为不认识神的人就好像以利亚，就好像耶稣时代保罗所看见的，而需要神的灵自己来光照，蒙蔽的那个心眼才能够打开重新认识神。不只是那些矿工，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家人和亲友，神自己工作，裂天而降，降在人的心中。从前不认识神的，现在可以认识他的救恩，列国在神面前发战。那我们也纪念不止这边我们自己的事工啊，纪念宣教的事工也是一样哦。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有没有纪念这个宣教的工作呢？所以我们刚才祷告有提到了这个6月10号的宣教之日，那一切时候我们为这宣教士祷告，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啦，当然我自己偶尔还有到国外去宣教工厂看一下。那如果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宣教士和他的工作，你为他祷告有点困难，对吧？对你来说，这个宣教士只是一个名字，他只是在某个地点传福音。那不过如果你来认识一下他的工作，你更好的为他祷告，求神自己来帮助在他的宣教工作上能够我们一起借着祷告来托住。所以就算你没有打算去参加这个宣教的工作，你也应该来这个宣教之日来认识，来为他们这些宣教士来祷告，求主裂天而降，像过去在西乃山，在以利亚的时代，在新约的耶稣的时代，在过去100多年前威尔斯，在我们新加坡过去这不到70-80年，这个属灵复兴也可以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圣灵工作，神最奇妙的作为，求神感动我们。第三方面，这个完全这个天父的爱啊，不只有一个最奇妙的作为来证明，还有最长久的心思，最长久的心思。64章8节到12节告诉我们，原来这个爱是包括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心思。以色列人他们很久没有求告神了，先知带出是这点，虽然他们需要神来救他们， 可是他们没有去找神啊，你知道吗？你没有去找神，你怎样求神来救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情况。他们也像一个不干净不洁净的人，最好的行为，他们的意好像污秽的衣服啊，肮脏的衣服，沾满了血迹的衣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希望了？我们还能得救吗？所以他就问了，我们已经在这个罪孽当中这么久，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所以八节他就在呼叫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啊，这个是他们得救的盼望。那这一次他不是讲神的怜悯了，从八节开始他讲神是怎么样的跟他们的关系呢？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的工作，这个是什么关系？这个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好的一个关系啊！哈，我们是泥啊，残哦。这个神不喜欢我们，神，我们新加坡人说苏嘎啊，他苏嘎怎么样，他就把我们怎么样，他不喜欢就把我们丢掉啊！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吗？当先知说我们是泥，你是窑匠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他的意思是神啊，你造了我们，你用心思来塑造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些你的人民，你不要这个时候来丢弃我们。好像我们一些可能出外工作的弟兄或者姐妹啊，有时候到了傍晚你回到家中，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很累了嘛，对吗？所以你坐下来有饭有菜啊，就这样嘿茶就吃下去了，对吗？吃饭只是三秒钟五秒钟一口就吃下去了，对不对？可是那个煮饭的人的那个心思你就可能没有去想太多了。以前去过一个神学教授的家吃饭，他请我们吃饭，他跟他的师母啦请我们吃饭了，我们一家人过去，然后就煮我们就坐下来吃的时候，我们就突然间就这样，那个教授啦啊，突然间就说就说哎呀，这个就是我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盘菜是从哪里来的，他这样讲。哇，那个师母就说从超市到餐桌呢是好一段距离和时间的，这盘菜不是自己从超市跑到这个餐桌上来的啊。心思需要时间呢，我们所做的工作。那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都知道啊，蒙娜丽莎，据说那个达芬奇花了至少四年呢的时间来画，那个画，这个女人在那笑而已嘛哦，至少花了四年。据说之后他还收在身边好几年，不舍得卖。然后那个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在那个西斯廷教堂上面的壁画，那个上面的那些 ceiling painting 至少也花了五年的时间呢。他本来不要做，可是教皇逼他做，他就去只好画了，也画了五年。我们华人说这个是呕心沥血之作啊，画到吐血了要。可是这就是那个心思，你画的时间越多你就能够做得越好了。所以这些画我们说是美术的高峰，对吗？今天还是人家想不会画画人像我这种人呢，你都知道这些巨作了，心思啊。可是以色列人呢，生命记告诉我们，摩西在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啊，他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的边缘，自己不能进去。生命记32章他说到神是以色列的父，将以色列人买来了，神制造了以色列，建立他们。神建立以色列花了多少时间呢？少说都有几百年呢，对吗？就算你单从亚伯拉罕那边算起也有好几百年了，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然后带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个是心思。 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有独特的一种心思。那神在我们身上呢？几百年的心思？不是啊，保罗告诉我们，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了我们呢、啊。创立世界，世界还没有被造成的时候，神拣选了你。你是按照神定的时间你来相信耶稣，可是神的拣选，他的心思是从亘古以前呢、啊，还没有时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所以当我们说神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不是我们是卑贱的那个观念，而是神花很多的心思在我们的身上来救我们。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是宝贵的，虽然我们可能不觉得是这样，最广阔的心思和最恒久的忍耐在我们的身上。而你要塑造一个孩子的性格，你做父母亲知道花很多很多的心思啊，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好。可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思呢，是远远的超越，对吗？那种时间，那种心思来塑造，来锻炼，来操练，来管教我们。那所以求神感动我们的心呢，让我们知道，神这么的爱我们，在我们身上花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是不是被神所感动？好像保罗说了，不再是我活着，而是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或者我们也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来敬拜主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好像以色列人，很久没有来求告神了，在我们这个生活的景况，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还在最终很久，在这个最终的生活没有离开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的心思，你要记得神是那位父亲。这位父亲有什么特别？这位父亲向你有最深切的怜悯，所以即使你落在看来是没办法挽回的处境当中，你可以回到神面前。这位父亲有最奇妙的作为，他曾经裂天而降，他曾经拯救你，如果你有圣灵你就知道，他愿意再次的来复兴你。这位父亲有最长久的心思，因为他是窑匠，你是泥土，他造你，他向你是忍耐的，看你为宝贵的，连他的爱子他也没有留下不给你，所以你要回到他面前。那或者有一些朋友们到我们当中啊，在思想诶，这位耶稣为什么要来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看先知描述以色列人的那种情况，就是这个问题的所在了。我们人的心好像以色列人，我们背弃离弃神，不愿意认识他，没有人求告他，可是神来找我们了。当我们在最终我们的行为最好的意好像破烂的衣服，我们好像一个那种英国的那个文学作品 Macbeth 里面 Lady Macbeth 那个女主角，她害死一个人，然后他之后一直洗手洗手再洗手，一直要把他的手洗干净，结果呢洗不干净啊，没办法洗干净。所以莎士比亚用这个来描述人心里面的罪疚，我们突然洗手，一直的要洗干净洗干净，洗到皮都烂了，我们的心还是肮脏，心里不安，怎么可能能够干净呢？所以我们可能就像那个女主角 Lady Macbeth 一样，我们外表是干净的，甚至可以洗干净我们的手，可是我们最好的行为是破烂的衣服，破烂的衣服。 我们今年当然不会可能去洗手了，除非我们有一些状况让我们一直的去洗。不过我们就算没有一直洗手，我们找别的理由和借口，对吗？我们有自己有一些问题，生活上、道德上、行为上，我们一直找借口，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是我家境的错，是我工作同事的错，是别人骗我，是别人害我，很多很多的借口。可是我们的心里面问题是存在的，同样的一个罪。所以以赛亚先知描述我们像叶子渐渐的枯干了，像叶子枯干了，垂下来，快要掉下来了，虽然活着可是几乎没有生命了。如果你在思想生命的意义，我挑战你，你一定有过这个的想法。忙了一整天，哇，累垮了，回到家中安静的时刻，那你就想，哎，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明天再重复今天的工作，那个价值在哪里呢？那个价值就是回到爱我们的天父那里去，他能够救我们，因为他是窑匠，我们是他所造的那个器皿，我们是泥土，可是他爱我们，连他儿子耶稣也没有留下了，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约翰他所看见的爱的使徒啊，使徒约翰，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差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耶稣得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盼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孝亲节，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天父真正的爱，那种深切的怜悯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以及最长久的心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义的世界当中，我们实在需要体会那从上头来完全真实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不只造我们，你建立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引导我们，你看顾我们，你也扶持我们。主啊，因此让今天的话语来提醒鼓励我们当中忧伤的人，来责备引导那些离弃你的人回到你面前，也来邀请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也成为你的儿女，靠着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不止与你和好，也能够称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让我们继续的。